低的时候，人格怎么低是应当要清楚的。那么我们看这人格的重要性是什么呢？人格的说起来，这个历史不过是伟大心灵的展现，伟大心灵的伸张，产生一些可纪念的事迹和记录，这个叫做历史。历史当然不是单单事件的总结，历史是事件的意义被记录下来的那个精神。而历史的本身也就是能够在不同的最适当的时机中间，伟大的心灵产生的对世界的效用。说来了，这个历史的价值就在于伟大心灵、伟大人格的影响力所做的记录里面。我们现在看一个民族的历史，严格的说，就是那民族中间一些伟大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心灵的影响在这个写照。所以呢，重要的历史怎么写呢？就看我那些伟大的幸福的人格，在这个世界中间以诸多的精神去影响世界，去影响未来，这叫做基督教的历史。伟大的心灵怎么建立起来呢？伟大的人格怎么建立起来呢？因为上帝创造人，把人造在一个基础等于不见的这一个潜在能力里面， unlimited potential， 基础等于无限的潜在。为什么说基础呢？因为你全世界都无限，所以除了神以外就没有绝对的无限。我只能说基础，那为什么是无限呢？既然这些神是无限的，为什么把人又讲成是无限呢？你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而被造，你人有这一份的潜能，有这一个很大的价值在里面。这个伟大的人格也很重要。伟大的人格怎么建立起来呢？伟大的人格是神发自潜在的能放在里面的。人有一个 almost unlimited、almost unbound potential， 这个基础是无限的，这个潜在能只有人类才有。人是造的万物中间没有任何一种生命，或者是没有任何一种获益是有这种可能的存在，但是人是有的。所以呢，怎样能够把人看成是一个很尊贵的动物，这就是没能成功的原因。有许多人建立自己工作的可能性定了范围，把自己工作的可能性定了范围的人，就是先轻看自己可能达到的成绩。现在的许多的人，他一生没有什么成就，因为他先看自己这个不可能有所成就的人。你对自己所做的界定，对自己所做的限制，就使你自己被不可知处在那一个不能发展的地步里面。相反的，有一些人好像自己就是上帝一样，要做什么一定会做的，结果他们做了一个假上帝，做了一些好像上帝做的工作，却是一个魔鬼的不服从正义一同连在里面的事情。所以呢，这就是说看自己看得不不中道，就是不不过也不不及，不不过也不不及，用两个字来把它这个把它归纳起来，都觉得很合理，很合理，这就是意义的一个意思。所以呢，罪是意义的反面，罪就是呢不及，或者罪是过分，凡是超越的。或者是不及的，那就是不相宜、不合宜、不合宜中道的意思。能够把自己看得准确，把自己看得恰到好处，这个人的看法是一个意义的眼光。能够做人做到不过分也不不及，这个叫做艺人的这个身份。任何东西呢，能够把自己的雄心大气和我们教育的目的，以至于被教导的人的存在能用这种合宜的眼光来看的话，那我们的工作就会达到合乎神心意的那种标准。我们是教导的，是把人带到让他发现他是人的这种尊贵的地位，
啊，一个人教导他是人，一个人教导他是尊贵的人，一个人教导他是有尊贵荣耀官员是十二指道的人，啊，一个人教导先把他自己形象亮子放在人的里面，而人会恰当像基督的这个形象降生基督的时候，那么这个基督教基督徒的人格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呢，教育的结果只要人发现他是人，那么他好好做人，教育的结果让他成为与学问之间有直接关系、有严肃责任感的这个尽职尽心的人。这样呢，把人教成人，这个叫做素人；把人教成合神心的人，这个叫做基督教的教育。这是非常简单，但是也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的学生像样，我们自己知道像样，那就不像样了。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学生可以做好好的做人，有人的样式，有人的尊严，而我们自己就教导他们尊重的时候，只有以目标来追讨他们，而不以我们自己的榜样来示范他们的话，我们是不公义的。所以许多老师都是从前很坏的学生，自己做很坏的学生，还比较有可能做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学生常常我长得是一个无能的教练。那么如果你曾经坏过，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调皮，什么叫做诡计多端，什么叫做用这样的办法弄到你老师没办法。所以到了你自己做老师的时候，那些诡计多端的孩子怎么逃也逃不出你这五个手指。他们怎么想法，他们怎么坏蛋，他怎么调皮，他怎样诡计，都在你的计算之下。所以坏学生可能就好老师，好学生可能就笨老师。我这里不是在鼓励坏学生，说我盼望我们不要做一个不公义的老师。如果你曾经做个很调皮的学生，那么现在呢，你做学生的时候你可以调皮，别人做学生的时候你不准他调皮，这是不大公义，对不对呢？如果你这个人这么乖乖的，你卖掉过去建立完整的目标和理想，做一个追求定义的一个严格的苛刻要求，而你的学生就在这种苛刻的要求之下，他们对你出格的不得了，那是不大对。所以呢，一个老师做学生要公益，那个公益同慈爱什么调和，可能我们有一段的时间是专门谈到这一方面。一个人格组成是不是他主要的身体？身体不等于人格，人格不等于身体。我相信最不平衡的四态现象，莫过于人格外在的精神同身体外在的形象之间不调和的这个事实。所以很多胖的人里面有个很瘦的灵魂，有很多小的人里面有个很大的灵魂。我们今天一照相的时候，就测试他外表，也帮他测到他里面。我们选择对象的时候，就选择他的体态。我们有办法看清他里面的伟大，人格大到什么地步。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外面看起来两个差不多一样的人，可能呢，如果我们可以买到一个灵魂的照相机，如果我们可以买到一个人格的镜头，有办法把两个在一起生活的人拍张照片的话，你会发现外表好像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可能里面是一只大象跟一只老虎一起生活。里面每一个人里面人格的容量是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人对人格的建立是需要有一个超乎这个眼光，超乎这个眼光使你有更正确的灵界的衡量。那么你所要见到的孩子到底看到他变成什么，就是看到他里面的心灵变成一个非常健壮、非常伟大、非常有宽容大量，却非常有柔和公众，却非常有坚定立场信仰的那个灵性。这样呢，这种眼光建立在你的心灵之中，假如你再去教导他们的时候，那你就看你的教导一定会产生改变。所以昨天我们从价值观的肯定来了，盼望大家建立起适度的经验， 今天我们从这个人格的建立、人格的形象，怎么样产生新的人格的目标，来再次鼓励你用一个更正确的眼光去对待你的教育工作。我们的孩子也会变成什么？你要想象，你现在教导的孩子小小的，在那里跑来跑去，带着一大堆的尿布，屁股鼓鼓的，在那里走来走去，你看到的家孩子可能以后是几千万人的老祖宗。你看他手头无力，可能以后变成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你看他好像这个很简单的小孩子，可能以后是整个天地的伟大的政治领袖。所以呢，你用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你就是被他外表的物质形态的大小所蒙蔽，而没有看到内在心灵和伟大人格的可能性在哪。人格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人格建立有两个很重要很重要不同的本质作为因素，一个是有自信的，不容易改变的，另外一个是能够变化，有共产性的那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个不能跟动的这个本质，再加上一个能够跟动的发展定律来建立这个人格。我不能把一个孩子呢是人，叫他最后变成不是人，只能说他不像人。你不能用教育把一个猴子教成变成人，因为猴子就是猴子。什么聪明的猴子叫做聪明猴，什么笨的人叫做笨人，天下你没办法把笨人变成聪明猴，你也没办法把聪明猴变成笨人，因为猴与人之间生命的本质有定性的那个方面是没办法改的。但是呢，这个没有办法改，不应当成为教育工作者这个基本的这观念。如果没有办法改，已经在你心中变成了基本观念的话，你没有办法做领袖。你这个领袖要有一个很重性的观念，做领袖的人要很清醒的重性的可能的信念在他的手中，这是领袖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如果呢，你对于这个你所领导的，或者你要理想的，你所教育的，无论是儿女，无论是学生，先肯定的说他们就是不能改变的，你应当自动提升，不要做领袖。但是如果你做领袖，你现在的观念，我领导这个这些人都有改变的可能，那么你就做你大的目标了，他们自己靠好你目标的这种身份来做榜样示范他们的时候，那么他们的改变是世上最好的，一定可能的，因为这个改变一定可能的，所以我做传道，因为这个改变一定可能的，所以我这么努力讲道，因为人性改变是一件可能的，而且发布神的经历就是神所计划的事情，所以我一生同工。一个做领袖的人有一个很基本很基本的领袖的本质，那就是做一切的现象，在每一件的事情中他都有积极而乐观的主动权，他做一切能变的东西都只是这个义务这个反掌一样的有所把握，这样他呢才能做领袖。那在这个能变性的中间，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还是根据圣经的三大原则来看的，第一信，第二挂，第三爱。信挂爱就在你基督徒灵性的三大元素，基督徒这个信仰从这个生活中的三大内容，信挂爱还是在教育界里的真正教导我们成功的时候，是我们心中我们的这个心态里面三个很重要的人，我们的信念绝对不能放松，我们的信念要坚持到底，这样呢我们才能这个非常坚固前行。第二，我们的盼望不能低落，我们的盼望不能消失，我们才能继续走完这个影响别人的这个工作。第三，我们的爱心不能冷却，我们的爱心不可减退，我们才能继续我们生命中发挥人格对人格的影响力出来。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教育工作很难达到实现。训练盼望真诚的爱，大家说，训练盼望真诚的爱，坚强的信念是校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驱动的基石。无穷的盼望是他继续不断能带领这人进入真理的一把钥匙，而真诚又恒久的爱是他继续不断能产生影响力的真正原因。这三方面，你的教育工作，你对人的影响是不能慢慢衰退下来的。感谢上帝。那我们现在要继续思想下去，组成人格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我想你们大家都念过一个关于地理学的书，或者听过关于地理学的原则和这些的这个理论。那我今天要提到的，还是我再深层的思想的和四样很重要的事情。一个人格能组成起来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ity is composed of four things。第一是什么呢？就是遗传的因素。我们要不要我们都承受了我们父母所给我们的这遗传的本质，这是没有办法推测的。所以有其父必有其子 Like father like son， 这句话已经稍微给我们提示了那个不能逃脱的不辩证。我刚才提到不辩证的因素和能辩证的因素，不辩证的因素我们不能办法产生多大的效益，能辩证的因素我们应当尽力而为，使它达到最大的果效。那么这里我们就提到这一方面，第一就是遗传的因素。在你里面你没有办法逃避你父母给你什么东西，这个遗传的因素呢占第一位，因为这是最基本的最不可磨灭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父母承受了一些，你的父母高你可能不大高，但是还可能高，你的父母矮也不是不可能高，如果你父母很矮你还会高，那你就要找父母的父母到底如何。所以无论如何是家族的因素正在传到你身上去的，这是遗传。遗传呢我们可以从几方面看，第一方面就是体质的遗传 the physical nature。 那胖的人，从胖的人结婚很难产生很瘦很瘦的孩子，瘦的人从瘦的人结婚很难产生大胖子出来。所以这个呢体质的遗传是很难改变的，这是地方。黑人跟白人结婚就产生半黑半白的灰人出来，黄种人跟黄种人结婚就产生了半黄半白的不黄不白人出来。不过呢很奇怪，中国人跟黑人结婚还是比较像黑人，中国人跟美国人结婚还是比较像美国人，所以在中间的产生失去他的中性。所以这样一上帝到中国人特别多，你也在这慢慢消失掉。这个叫做体质的遗传，对不对呢？所以有时候你看见你有一些动作很像你父母，那么奇怪，你有一些的身体的形态很像你父母，或者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耳朵，或者你的体型很像你的父母，那是因为你被生在他们的因子里面，你被生到他的家里面，你承受了他们遗传的因素，这是第一方面。岁数如何？你的体态岁数如何呢？这遗传就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年龄可以差不多从他的父跟他父的父母，他的母跟他母的父母，一个人岁数的总和除略就是他差不多他自己的岁数。所以呢你的父母几岁，你父母的父母，你这个父亲这边的祖父祖母，你母亲那边的祖父祖母，六个人一共活了几岁，除了那你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去了。这个是体质的遗传，我们的身体在世界上，我们的身体的体质受了这些长者的影响，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我们不但有体制的影响，我们还有思想的本质的影响。我给它叫做心学，我今天很少用神学名词，我更多用普通的文化用的名词，思想的本质。每一个人思考功能，每个人思想潜能是不大一样的。爱思想的人，如果提到很爱思想的人，产生一个思想家，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一个人的思想功能太大的人，从一个什么都不要想的人，去变成一个笨笨的、什么都不想的人，那也不是一回事。所以思想这个精神 nature， 这个 mental nature 也会遗传下去。所以你看见有许多的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背景都有一些爱思想的人在里面，虽然这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有相当的可能性在其中。这和一个犹太人后裔的一个大音乐家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他的父亲是叫做 Abraham Mendelssohn， 他的祖父叫做 Moses Mendelssohn， 这三代呢都是用思想很厉害的人。祖父是个哲学家，父亲是银行家，孩子是个音乐家，三个人三大家，是不是很有意思？哲学家需要用很大的思考力量，银行家周转钱财的时候也需要用很大的思考力量，所以在考取各种学问的这个考试中间的考试需要的 IQ 是很高的。音乐家来就讲了，音乐家除了思考力量很强以外，创作力量特别强。如果投资的话，只能做演奏者、指挥者，很难做个作曲者。你的作曲者所需要的 original creativity， 那是高的不得了的。那么这种这样的世代传下去呢，是好像很自然的，这是心学的遗传，思想性格的遗传。当然了，思想精神的遗传很多，好像不是绝对原因，是一个人当他尽量发挥他思想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用到5%的因素。如果你好好用你的思想，好好用你的头脑，从你年轻的时候好好使你的头脑尽量发挥的话，刺激他好好功用的话，那我告诉你，当你年老的时候，你做个大思想家，可能还没有用到你真正思想功能的可能性，它百分之十。所以呢，人在世界上实实在在浪费了许多思想功能，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何况有一些的人，每天想的就是一两件事情，天天就是考虑那个，天天挂着那个，天天就怕谁从这里进来，从那里进来。所以他的思想含水发生亲戚关系，虽然他很怕，很越怕他越每天想他，所以其实是很亲近的，所以呢很可怜。所以就想大哲学家、大教授、教授教的秃头，这是很可以原谅的。等那些路边卖花生的为什么有秃头呢？他的花生皮他也讲了，所以他照样讲，不讲些不关紧要的事情，也花了百一大堆时间弄到白头发满头。那么我们看这思想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你有思想本质，你也承受了思想的遗传，但是呢你怎样去发挥，那是另外一个课题。这第二方面，思想性质。第三方面的遗传，那是性格的遗传。什么叫做性格的遗传呢？是 temperamental nature's heredity， 性格同性格不一样的，体质同性格也不一样的。性格是可以说呢，它里面的脾气、脾气或者它里面的那个个性的某一种本质的表现，就叫做性格。temperament 从 temperature。有一个重置，就是 temper 的问题。那么这个温度高低和你里面的脾气热冷和这个表达，常常的是可以把你的个性当作是一个代表，所以呢可以代表你个性怎么发挥细节。你细节呢在古希腊的时候就把它分成四种的，第一种叫做 sanguine， 第二种叫做 melancholic， 第三种叫做 choleric，第四就是 pragmatic。 那么呢，这个方位呢，可以说呢是比较多情，比较淡定，也是比较热心，也是比较有意改变、有意变化这种性格。那么这是比较轻率，比较幼稚，好像小孩子一样，小小很热情，很热情。今天见你，哇，这么高兴，您都完全忘记这个。小孩子靠近你的时候，好像你就是他唯一的亲人，感到一下子他的气息的荡起。那么这个三位有一种气质，这种人呢，有时候一定想到，他想的时候，有心就老气的从口出来就行。这种人呢，很热情，这种人很率直，这种人也很单纯，没有心中起来动机，讲的话就是直直的，像这些的话说，去教堂，去碰卡丁。你看他的时候，一看就是死定的人，讲的话就是这样，你都没有弯的东西。但是有一些人讲话的，听三句，我讲三天，还不明白他要话。这不是他的观众，是他的观众太厉害了。现在这种人，这个三位，三位的个性的人呢，是很容易亲近的。三位的个性的人，很亲近了以后，但是呢，也是不如，没有什么特别的深度的思想，没有什么特别艺术的这个奥秘，也没有什么人格的修养，他这个很简单，像孩子一样，是很可爱的一种人格，很容易亲近的一个人格，就是不容易使人深入思想，但里面有什么奥秘，很智慧的一个人格，是这种人格。我都讲完了，我要叫你站起来，告诉我你是哪一种。你先听了哈哈笑，叫我的考试你就当到了。第二种的性格叫做 melancholic， melancholic 的性格就是一种忧郁之的意思。这种人有什么事情，他先深深考虑，细细思想，好好分析，久久反应，而且每一次想什么，都先从坏的地方先想，从危险的地方先想。你说如果一万次只发生一次，那么呢，就万一有什么事情再说，他说我不差一万，就是差那一次，所以他就把那一次的放大成一万倍。把一万次才可能发生的一次，也不一定发生事，但就是每天每时每刻每秒都可能发生。所以这样的人就过得非常紧张、非常敏感、非常悲观的状态的中间。每件事来到，他都分析最坏的可能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以后受的危害是什么。他们想想还没来到的事情，他马上预测出发到以后到底是什么。从先知的人来看，他好像先知知道以后发生什么，但从信仰的本质来看，他是站在好像什么都没有定性的地步去做事情。这种第二型的气质的人，严格说起来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聪明加上悲观，大家说很可惜。聪明加上悲观，那这个呢就使自己受了很多的亏损。这第二种人，无论你从家讲什么，你在讲讲他们，但是你在讲讲，但是他总有一个但是在后面，因为他里面的但那个事是随时随刻预备好的。这个你怎么看，还是另外的时候发生危险，只要化演出来可能产生的事都给你讲出来。因为他是这一方面的专家，悲观主义的专家，敏感的专家，人家有什么动态，他马上先讲自己受什么危害。所以许多时候他背了一个很沉重而没有运行的十字架，很沉重而没有反思的十字架。他因为背，有时还会欣赏自己这样做的人是比别人高一点，是欣赏自己的痛苦。你怕不怕把他拯救出来，不要这么受苦，不要这么悲观，他还轻看你做人没有深度。所以你不懂我这么深度的人，这样省的人怎么可以劝我呢？所以这个悲观的、敏感的、这个挂虑型的人，这个叫做呢忧郁的 melancholic。 melancholic 的这种人呢，他是常常站在一个批判怀疑的地方，
但是他不是采取行动报复的人，所以他敌人无伤，但是他常常伤害自己，他常常想自己站在受害的地步，所以从心理学来说呢，有 paranoid 的这种气息，所以有什么事情他们因为我的受害者，他们因为人要害他了，他们因为人要弄他了，他们因为人要 撞他的杠，所以他站在紧张之中呢，就变成一个非常消极自卫，站在 defensive 的地位很难前进。这是第二种个体，你哪一种啊？你慢慢讲了，你说的我最怕的，那我是哪一种？那你大概是谁？最好没有人知道我是哪一种，我就是这种的话，我也不告诉你，那我可以再继续欣赏我是这种。最好没有人知道我是哪一种。我就是这种的话，我也不告诉你，那我可以再继续欣赏我是这种。这是第二种。第三种人叫做 choleric， choleric 的人是一种人，会不做二十心，如果决定就干到底，无论是好是坏，一定贯彻贯彻始终的，很透彻的把它彻到底。所以这些人呢，宁愿进监牢，他也不愿意放弃他错误的行动；宁愿被判死刑，他也不愿意随便放弃他所决定的事情。这些人呢，你不要随便弄他，因为他们有仇必报，天下唯我不争。所以呢，你弄我，我怎么可以不弄你呢？因为你先弄的，你就应该先死。这叫做先生先死，后生后死。有仇必报，你认我，我已经不放过你。这、就是这个第三种人。但是这种人却呢，认为呢勇敢是美德，所以呢他的勇气呢十足，他的意志坚强，他的坚韧，他的奋斗常常可以变成别人的模范。很可惜，这种人常常奋斗没有正确的道德基础，没有正确的品格标准，所以他们奋斗，他们的勇敢，他们的这个坚持到底，许多时候很脆弱发生关系。这是第三种的汽车 the third element in human life。 人类中间呢，有这种个性的人呢，常常会变成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当他成功的时候，他可以变成人类中间高人一等的人，他失败的时候，他就被刷到监牢里面去。所以这种人一生过于冒险生活，勇敢赴汤蹈火，却不知前途如何。他是以冒险的精神在风浪中间乘风破浪向前进，而不知以后呢我们沉船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是第三种个性，第三种人格。第四种的气质是什么气质呢？第四种的气质，这个用拉丁语来说就是 dramatic， 就是比较的黏腻的。它呢是不像第一种那样热情而轻率，不像第二种那样聪明而悲观，不像第三种那样放肆而那样的这个勇敢。它是冷静的不得了，有什么事情发生再说，你说真的很紧张，不要紧。他快快快要来的，总有办法。为什么弄的？用症状。他不紧张，他不反应，但是你为他是一个什么都不管的人呢？你为他是什么都不理的人呢？其实呢，各个事件都进到他脑里，全部给他算清楚。这种人从第二种人有相同的地方。分析力特别强，思想非常的敏感聪明，而他是站在一个呢以真正的遇过困难的这种心智镇定的处理自己。他从第二个人不同的地方是第二个人看见了这样的难处却是让人心疼，而这个人看见这样的难处，他的静静的审候时机来行事。但是这种人常常太无情了，见到穷人他在那里静静地说的珍惜，为什么会这么穷呢？ 他们能饿了。他说呢，其实真正的营养是怎么样呢？他们孩子哭了，他就看他，我大概是唱高音或者低音，必须演出来。灯光不仅很感动的人，他就想大概用多少电，因为他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你以后要结婚，你要嫁哪一种人，娶哪一种人，你不要奇怪，因为本来天下有这四种人，你不要当然选弟子去结婚了。但是结了婚发现呢，这个弟子的后面有这么多的东西，你就定不过来了。我不知道你是出于哪一种的气质，无论如何，你父母的气质会遗传到你身上，可能你父亲是第三种，母亲是第一种，害到你现在呢，又一三又三一，豪情肉骨，乱七八糟。可能你父亲是第三，你母亲是第二，所以你呢，一面勇敢，一面自卑，一面冲动，一面多情。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有可能你父亲是第一，你母亲是第四，所以有什么事情，父亲很紧张，母亲慢慢来。可能反过来，我不知道。但是呢，有这四种的气质，是2000多年前呢，希腊人已经开始注意了。我个人的分法不像不搭，我就把它分成三大型：第一是理智型的，第二是感情型的，第三是意志型的。理智型的人就很想理论问题，感情型的人很想求感受问题。而艺术型的就很想实践，真正能够产生行动的这个工作，这方面不同的个性，我们看见这是气质的遗传。当第一种人大喊大叫的时候，他呢，你问他说你什么事这么紧张？他说有一阵子火气很大，很这个跑步，所以他跳就跳了三蛋糕了。这是叫做科学型的真正参考者。第二型的人呢，什么事情他都悲哀、困难、分析、害怕、挂虑、紧张、敏感。第三种的人呢，有什么事他一定要意识，要把它弄清楚。而当第一种人一身老鼠过来，他就跳起来的时候，第四种人原子弹炸下来，他说什么事啊？哪一种好啊？哪一种美啊？你不能说第一比第二好，你不能说第二比第三好。也不能说第三比第四好，或者第四最好，不一定。我告诉你，多数第一种是当你在15岁以前的个性出来的，第二种就是你15岁一直到你30岁的时候，很多是第二种，甚至失恋的时候更变成那一种。第三种，当你30、40岁到50岁期间，你变成一个很苛刻面对社会现象。什么都谈到实际的情形，要做的要做，不做的不做，的那个很实际行动的。第四种，当你老了，经验多了，你就自然变成那一种。所以我不能说哪一种好。有没有小孩子从小就第四种的？有啊，我就看过一个6岁的孩子去看电影，大家同场大笑，同处大笑的，他静静的一点都不笑。我看到小老人。我也看过一些60、70岁的人，什么小事都紧张的办得像小孩子。为什么？他们的心理在不变化的基础上，那些能变东西的变化，那心理那可变化的变化过程，所以他就直接从遗传中间延长时间变成老人。老人不是因为老经验才叫做老人，老人是对时间飞到老了就变成老人。老经验的老人是经历了改变的过程。而只有因岁月催老的老人是没有经历了改变的过程，也经历了老化的过程，而没有经历改变的过程。所以呢，有的老人很可爱，虽然他身体秀坏、气貌不扬、这体质衰弱，讲一两句话你就得到启发，光就照耀到你心里的深处。为什么呢？他经历了那一个善性的、真理的、那个伟大的改变过程。有一个老人讲的话，你很讨厌，想来想去，从源头到头尾就是那几句。他不但自己的经历变化，他用他的不变，他和你也像他一样不变。
所以你会感到很闷很烦，因为他讲的总是那几句话，那几句话又是不变啊，他永远以为那是最重要的真理，如果你不跟他走的话，你就不孝顺。所以有好老人坏老人什么定义，我们有机会再讨论这个问题。这是细致的地方，那我讲这一些东西，我怕到听了这几堂以后，你自己就变成哪一种老人，你也要考虑哦。我看到这句话不是白白讲出去，像打空气一样。这句话可以先从你身上产生变化，而让你再去变化别人，再去改变别人的时候，你有一些的新的眼光头，神给你的能力。这是遗传因素。第四样是不是太肯定的一样东西，那个叫做什么呢？那是叫做这一个灵知的遗传。到底树林的本质会不会遗传下去？如果树林的本质会遗传下去的话，圣经有什么根据呢？一个义人会生义人吗？圣经说没有。称义的人生的孩子还是对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孩子还有自己坚信称义，还需要经过与基督发生正确的个人关系才能被称义。那么呢，亚当是罪人，生出主动而来的罪人，这不是灵智的遗传吗？是灵智的遗传，在道德根方面好像具有代表性，但是呢，在道德根方面却不是等量齐观。那个这不是神的不公义吗？为什么亚当是罪人，生出来的各个人都是罪人，而我们殷勤称义的义人，生出来的人不能主动做义人？这是神学问题。所以我要告诉你，义在灵界里面，而灵界里面有灵界自己的定律。耶稣说，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灵生的就是灵。一个人如果从灵性这方面测试了重生，这是精进生命的经历，它是用灵界的生命力来去再传递给别人的时候，和重生的人会产生重生的人，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会产生有信仰的人。我是透过地的关系而遗传下去，那就透过以神和以树林的能力的这个神定在遗传在灵界里面。那么这些树林的能力既然可以影响到我灵性侍奉的对象那里，为什么没办法影响到我肉身体生的孩子呢？所以这问题如果曾经用一段很长的时间思考，我的结论是你照样可以在自己的儿女身上，但是呢，你要把他为什么许可被生在树林的或者爱情的人家中，当作是神特使的恩典，加上恩典的神学不是叫人逃避责任，而是鼓励人蒙了恩以后应当靠着恩典的能力尽他所当尽的责任去把儿女教好。所以呢，你把孩子教好，照着神的道理教导他，很可能这个树林的本质，也就在这个教导的范围中间，会传给他，是超过普通你在最不信的人所见证的果效上面。感谢上帝。保罗说：“提摩太啊，那你领了那无为的信心，原先是存在在你的母亲和你的祖母的里面。”罗伊有邻居心中所有的那个信现在在里面的，这到底是不是等于灵遮遗传的圣经的证据呢？我不敢说，但我相信罗伊既然这个邻居，他就好好以树林的教导原则把他的信传给下一代。刘邻居这个提摩太，他照样把母亲在他身上所下的功夫当作的模范，靠着主的恩典，再把这个信心的文字再传到下一代。所以保罗讲了这样的话：那无为的信心，那清洁的良心，是从你的祖母、你的母亲知道你这里来的，曾经在那，不是透过性关系而传下来的。这样的乃是透过对主的直接交通，以靠主所给的智慧能力传给下一代，再传给下一代。这是灵这方面的遗传。你今天被称为基督徒的家里面的子弟，不是你选的。你从来没有说上帝我要选这种妈妈，我要选那种妈妈。上帝说你静静的，选父母不是我们的权利，你连兄弟都不能选，
上面给你买点哥哥买点弟弟，你只能感动着感恩着领受。你孩子也不能听，等谁领来的孩子你只能接受。你的所有资格的钱只能选一生，就是当过的太太，这是不选错那你就麻烦了。所以呢，父母不能选，儿女不能选，兄弟不能选，只能选我们的配偶。这方面神给你的自由，乃是要你记得，这你要负责任，所以你要依靠上帝，不要随便。有关遗传，有这个笑话，是英国的一个文学家叫做 George Bernard Shaw， 你们听过这名字吗？听过没有？没有听过？你刚刚听你说没有听过。George Bernard Shaw 是一个戏剧家，所以 Bernard Shaw 是一个散文家，是一个诗人，是一个文学家。这个有一天呢，他收到一封信，是一个很漂亮的电影明星写给他的。这个女明星啊，又美，身段又好，又出名，这个风格许多许多的人，他居然写一封信给这个又老又丑又瘦的这个大文学家肖格纳，他的 Mr. Shaw， 我大胆对你说，我盼望嫁给你。哇，这个事不只是想，是来，可遇不可求，癞蛤蟆可以吃到天鹅肉。这老猴子这样的这个文学家，怎么可以娶得这么漂亮的这么年轻？这个是好机会，他应该会感谢主，哈利路亚，对不对呢？啊，那他看得下去，那封信怎么写呢？我看到你接生女儿很生疏，如我这么漂亮，如你那么聪明的孩子，哇，那是这全是美的，对不对？美若明星，聪明如文学家，不亦乐乎，真是快乐。想不到呢，这个老文学家思想来思想去，大概他是melancholic，给他写了一封信回去，对不起，我拒绝你的求婚。那个女的吓了一跳，怎么可能？我有什么条件不好？我这么漂亮，这么年轻，这么出名，这么美，愿意嫁给你还好啊？你要这个什么？说我只怕你生的孩子就像我这么难看，像你那么笨，所以我不娶你。这是关于遗传的一个故事。啊，遗传是第一个原因。现在我看第二样，组成人格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是很特别的一个因素，我给它名称叫做什么？叫做气质的去向 ，the tendency of the temperament。The tendency of the temperament。那这方面呢，许多的心理学书、从教育学的书完全没有提到。但我个人认为有很重要的举足轻重的地步值得提出来。什么叫 tendency of temperament？ 就是一个人的气质突然间有哪一种方向，那个方向很难定，是天生来的呢，或者叫后生学来的呢，是后生习得性的，或者遗传已经有了因子呢，我不能确定。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很忌的人呢，他天生就是喜欢跟忌的人在一起。有一些很忌的人就很喜欢跟很安静的人在一起。但是呢，这种什么东西决定他那个趋向，那个因素到底从哪里来的，我很难查出来。那个趋向就不得不也站在一个影响你的人格组成的重要的地位上面。第二个呢，近修者赤，近乐者黑，这是呢我们中国从古以来研究注意审查之后所下的定论。你很难在试探的环境中间而不受试探所影响，你也很难在很甚至的环境中间不受圣徒精神的感染。这样怎么样选择你的朋友，当然成为环境的影响。下来我就把这一个为什么会跑到那个方向去，不单就是环境的一关系，但就是主动性的性格的趋向 the tendency of the temperature。 为什么有一些人就天天喜欢这种朋友，
有一些同样的个性、同样的性格，他就天生是不同的朋友。如果说我们的兄弟个个脾气差不多一样的话，我要告诉你，个个选朋友的标准是不一样。那么同样的遗传，他们有不同的趋势的；同样的遗传，有什么不同的方向呢？这是心理学很难告诉我们的事情。那么事实证明，这个趋势，这个 selective perception 非常影响以后人格的形成。什么叫 selective perception？自然性不是选，就是概念中间很主动的一种选择的功能。这个选择的功能谁决定我不知道，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有主动性的第一些选择。Selecting something according to his own selective perception， 它不大的中间的选择功能会很主动的，这个很这个自然的来支持他的去选这些东西。这个趋向做得很难避。但是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没有办法影响一个学历已经承受下来的这个遗传，我们至少可以注意他的趋势到哪里。所以我们做老师的，我们做父母的，要整天有一个绝对敏感的这个观念去看我们是教导的孩子方向到底是怎么样。许多人变好变坏是在某一些现象中间，他们的方向就稍微弯曲，没有人加以注意，就定了以后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许多做父母的会对我说，我没有想到那么可爱的孩子竟然变成这样。那么什么叫做我没有想到的？我很想问他，什么才叫做你想到的？你想到是什么时候想的呢？那我刚才说我句句不断经常每分每刻注意，这个才叫我想到。因为你所说的我没有想到，表示说呢，你常以为呢事情在困难这方面是不可以临到你身上的，你认为呢凡是临到你身上的好事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临到你身上的坏事都是不应该如此的。但是呢，事实证明事态并不是在我们所想象那么简单。所以好事会临到，坏事会临到，我们总要尽力去面对这一切。在过去几年，对于有一些很可怕的错误的基督教的解释法，就是 theology of success， theology of prosperity。神宗神修，或者帮助神修，他是教导人也依靠上帝，一定万事亨通。只要有足够的信心，一定困难迎刃而解。这种信仰最先的根是从 Norman Vincent Peale 的 positive thinking 来的，后来在这个 Robert Schuller 的 possibility thinking 里面延伸下去，直到在韩国的 Paul 肖永基赵永基的书里面，把基督教和这种错误的思想并合在一起，以复述正在复化神的形象。那么这些好像是基督徒的，哇，就很热心呐、啊，努力啊，信心啊，甚至奉献的时候是勇敢的不得了，因为他的奉献不是把神应该说的交给神，是把他自己的一点钱贿赂上帝，他的上帝就是他九倍的收获，这个叫做十分之一的未来论。或者有了十二拿一，我先给一，你给我九，这个叫做十分之一，你懂不懂？那么做这个人呢，好像在某一段时间里面兴旺的不得了，也包括他们好像会广传十分这个耶稣，却全部中了一个很可怕的做错误的神修的谋美的诡计。所以现在的许多这样的人，不被私下盼望这个荣耀，不经过时盼望有复活的大能的这种轻如玉玺、轻而易举、易若反掌这一种的 instant noodle Christianity、 instant noodle theology、 instant noodle pastor 产生在这个世界上。学过基督徒上了当了以后，等到他们发现事情不像他所想的那么简单的时候，已经开始懈怠多少神，没有办法顾虑心奉献的神，没有把另外的许愿赐给他，他就自己捆锁在大迷惑的中间，是上帝死了或者我进错了，有进来就开始动了，很可怜。求主帮助我。 当你看见有一些气象不对的时候，你应当用先知严格的责备口气和伟大的爱心去挽回他们。
你不能说呢，我没有想到，
你没有想到，你要悔改，不要怪上帝。我没想到的好好孩子现在变得坏了。
其实你没有想到，就是你不打自招，你的错在哪里？
你要时时刻刻注意那个气象到底是什么。一个守卫的人，一个在这个守望台为整个大局做守望工作者，他的不仅仅就是他最大的罪恶，不是武器的问题，不是坚固的营垒的问题，不是仇敌和他中间的比较之下谁胜谁弱的问题，而是他行邪淫的问题。这一个灵魂的工程师行邪很要紧，所以我们需要武器，我们需要资料，我们需要恒心，我们需要技巧，我们需要教育的原理，但是呢，我们做警醒的守望者身份非常要紧。伟人是父母，伟人是师表，我们看见我们教导的儿女他们有什么不对的气势的时候，我们那时是在正在那个警醒的状态，我们那时已经预备好了怎么样去处理，或者等事情发生了才能怪上帝怪人。怨天尤人的人他是一个大丈夫，能够痛感权威的人他也是一个真君子。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做行行守候的人，我们怪神怪人是不能改变我们已经错误的行行业，所以求助帮助我们。这是第二方面，我给他叫做 The tendency of the temperament。 那为了这方面的可能性，我还提一件事情，就是尽可能给孩子们有接触更好、更良善、更稳重、更能发挥他们思想经验的可能性。所以如果你选择玩具，不要选择好玩的东西，选择能刺激他思想的东西。你给他选朋友的时候，不要选择那些很可爱的朋友，要选择那能刺激他上进的朋友，这样他的趋向就被看到比较有可能进步的可能在那个环境里面去。这是在第二种第三中间的这个中美，这是每一个在遗传的因素，从下面要讲的环境的这个影响中间，气质气势需要有一些智慧的安排，需要有进行守望者所给他带来的方向，需要有这个非常灵巧很合理的选择，需要制造一些有创造性的气氛。所以一个老师真是大的不得了，为人父母不是单单能生一些孩子每天跟他吃，那么你的责任就完了，因为这样的事情终有会做。第三样，人格的组成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呢？是环境的影响。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环境自立，没有一个人可以只靠自己生活。人是群居的动物，人是合群的，人是社会社交性的一个动物，所以呢，人没有办法脱离环境。我们的环境如何，无论如何都会影响我们人格的组成。环境的错误，环境的毛病，当然是不能完全占据了错误人格成长一切的因素，但是呢，环境的影响是我们不可以轻看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呢，过所有的心理学教育学注重遗传，从环境不变的，从人变的，我们中间加了气质的去向，还有第四样再加上另外一个因素，我们大家提到了。那这里我们提到环境的因素，每一个人都会在他自身环境冲击之下，每一个人都有形无形的、有意无意的受自身环境的信号带来的指示，使他的在过程发展的中间的受某些的影响，这是一定的情形。那么这环境是怎样形成的呢？什么叫做环境呢？我们还是要从几方面来看环境到底是什么。第一方面，我们看自然的环境，就是最外在，被生在海边的人，或生在树林中的人，个性都不大一样；被生在沙漠中的人，或生在
大山里面的村庄的人个性也不一样，为什么不见得从广东省的人爱出名呢？因为他们在海边。为什么蒙古人、陕西人个个你的气壮呢？因为他们住在大山大沙漠的中间，所以呢看见了海水那个动静加上柔性，那个理性加上静静的产生思想的变化，看见大沙漠被风吹来的可怕的景象，那个大山站在你面前那个清晰周围的状态，使你气色受陶冶，不可能没有影响。海边的人、山里的人、田里的人、树林中间的人、沙漠中间的人，都无形之中受了自然环境的影响。这个北方人个个还是想当兵，南方海边的福建人个个想逃兵。我的出生年龄日子是1940年，而我的出生日是1941年。你那时候大家盼望可以早到一岁，可以呢迟一点去当兵，所以自然环境影响了个性。如果你越多理由，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件事实。你到阿富汗当兵的看着那些人个性，等你跑到这里的海湾看他们到处疯狂。